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愿我们的心可以安静，愿我们的心可以向你来敞开，愿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单单的来注视你，我们单单的来注视那位拯救我们的神，那位创造天地的主。我们如此敬拜你是理所当然的，神啊，愿你在这个时候借着你圣经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的耳朵打开，让我们心灵的眼睛打开，让我们看到你是何等的一位神，你是让我们看到你有何等样的心肠，更是让我们看到你在我们身上有何等的旨意。当我们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愿你自己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你来带领我们每个人，让我们谦卑自己，让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刚过去的这个礼拜一，我本来是要到 DC 去看一个朋友，他是我原来在爱荷华的时候我们一起同工，一起在教会服事，后来他就回到中国全时间服事了，然后今年呢是他的安息年，他就又回到美国，又在爱荷华继续帮助当时的教会。然后上一周呢是在美国有一个 Night Marks 酒标志，他们会有一个对牧师的一个培训，一个长周末，所以他就过去参加了。他过去参加就跟我联系说，好不好我们在那里见一面，我们有好多年，我估计是不是可以有十来年的样子没有见面，所以我就想那我就去那儿去见了一面，所以我已经准备好了星期请假我要去 DC 跟他见一面。但是星期发生了什么事情，星期天的晚上我就收到了我们公司的邮件说，明天因为天气的原因，所有的员工在家办公。然后呢，很快就收到了学校发的邮件。其实公立学校已经停课了，我们上的基督教的学校，他是说我们可能十二点就要回家了。我本来是计划十二点开车去 DC 的，后来我只好取消了我的行程，就是因为那天预报说要有暴风雨。我猜可能很多人像我一样子，那一天因着暴风雨的缘故，你的生活被打乱了。我们知道暴风雨的厉害，我请问大家一下，你知道暴风雨是怎么产生的吗？通常来讲，暴风雨是一股冷气和一股热气两个气流碰撞，激烈的冲突释放出一个巨大的能量，暴风雨就来了。所以一冷一热碰撞，同样的，其实如果是一正一负两个电极碰撞在一起是怎么样子的，也会产生火花，也会爆发巨大的能量。闪电就是这样子的，雷电。我们在爱荷华的家门口有一棵树，这个树长得不高不矮，刚好适合于孩子们上去玩，所以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在那树上去爬树，在那里享受了很多美好的时光。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朋友专门给我们家打电话给我们，嘿，说钟明张曼，说你们在家吗？我们在家，那个我儿子想去你家爬树可以吗？爸爸妈妈专门开着车带他的儿子去我们家，就要爬那个树。所以孩子们在里头很享受的一棵树，我们也非常怀念的一棵树。但是好景不长，大家知道我接下来说什么吗？有一天我就听着嘣，我从来没有听到那么大的雷声。通常你是 看见闪电一闪，然后过一会儿，哇、哦，雷声来了。那一天是声音和电和那个光是同时出现的。第二天我就发现那个树中间裂开了。所以那棵树虽然当时看起来叶子还是绿的，但我们知道它活不下去了，所以就找人来砍树。那是我来美国第一次知道，在美国砍树真的很贵，真的很贵。所以你就知道了，一冷一热两个相反的温度碰撞在一起，产生了冲突，激烈的冲突，释放巨大的能量。一正一负两个电极撞在一起的时候呢，也是一个激烈的冲突，释放巨大的能量。你知道吗？一新一旧，两个相反的观念碰撞在一起，也会产生激烈的冲突，也会释放巨大的能量。其实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第九章要看到的。第九章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带来了一个新的观念，跟一个旧的观念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冲突。其实耶稣不是在第九章才开始给带来新的观念，他从第五章从登山宝训开始，他就一直在不断的提新的观念。虚心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易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我跟你们说是这样，你们听见有话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我跟你们说的，人要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要叫他打。等等，耶稣讲了很多很多这样一个新的观念。但是在前边五六七八这四章当中，他的新的观念还没有立刻带来一个冲突。但是第九章不一样了，第九章我们就看到这个冲突马上就产生了。所以我们看第九章怎么讲的呢？第九章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反派人物，从不同的角度一个一个看。第一段，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耶稣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话了。耶稣知道他们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众人看见就惊奇，就归荣耀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大家知道耶稣做事情常常是出人意外的，不光耶稣做事情常常是出人意外的，那些来找耶稣的人有时候他们做事情也常常是出人意外。当耶稣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上面好像有人。那个屋顶怎么好像要破了？这下来一个人呢。当耶稣在跟大家讲道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大家正在听的时候，突然之间方面有声音，然后屋顶破了，然后四个人把一个摊子放了下来。马太并没有交代这些细节，是马可路加说的，是有四个人把一个摊子把屋顶拆开然后放下来了。为什么要把屋顶拆开把它放下来呢？因为人太多了，挤得水泄不通，都在听耶稣讲道，这些人没办法进来，怎么办呢？爬到屋顶，那时候的屋子没有这么高啊，那爬到屋顶，然后呢把屋顶拆下来，再从正在讲的时候突然之间从天而降。你可能会问，屋顶拆了然后怎么办呢？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救人要紧。他们知道耶稣有这个能力，他们相信耶稣可以救这个摊子，所以呢不管那么多，他们把摊子放了下来。 你知道有人因为这个场景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入子团契。入子团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团契当中，大家能够彼此委身，为了对方的好处，真是不惜一切。在团契当中，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要爱到这个程度，要爱到像这几个人一样子。你知道一个摊子，他几乎所有的需要都是需要别人帮助的，都是需要别人帮助。我奶奶在年老的时候因着中风得了半身不遂，然后她就一直躺在褥子上。我每次回国的时候，那些照顾她的长辈们基本上都在说一件事情，照顾一个躺在褥子上的老人不容易。而且他们也经常说的是一件事情，他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老人要吃的，倒还褥疮是其中的一项，他们特别注重老人吃的东西，因为如果吃的东西不小心他会闹肚子，如果他要闹肚子的话，那褥子上就都是很难清理，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他们照顾我奶奶照顾了有10年之久，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你知道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去照顾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就是已经很不容易的事情了。2000年前，你知道2000年前是什么情形？就在2000年前，他有四个朋友愿意来照顾他。我刚开始学英语的时候学了一句英语的谚语，叫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一个在你需要的时候来帮助你的朋友，他才是真正的朋友。你知道吗？或多或少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朋友，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朋友。但是请问有哪一个朋友他会爱你爱到一个地步，即使是你瘫在褥子上他也来照顾你？有哪一个朋友爱你爱到一个地步，即使是把别人的房子拆下来，后边会赔偿人的损失，他愿意付这样的代价？有哪一个朋友愿意为你舍命？应该是约翰福音15章7节。他就讲到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换句话说，人的爱心的终极表现，最高表现是什么呀？是你为他舍命。谁是那一个愿意为我们舍命的朋友？耶稣基督才是那个我们真正的朋友。你知道吗？从前我们是要怎么样？要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我们就好像那个摊子躺在那里，没有能力，毫无能力，也是毫无盼望，没有任何的希望我们可以从罪中出来，我们被罪所束缚。但是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他就是神，但是却是因为我们成了人的样子，不但如此，反而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舍掉了他的生命。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是那一位愿意为我们舍命的那一位。为什么舍命啊？ 为我们的罪而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特别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来，他的主要目的是做什么呀？他主要的目的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耶稣基督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不单单是解决我们生病的问题，或者是生活需要的问题。请注意我的用词啊，我说叫不单单，什么意思呢？耶稣会解决我们生病的问题，耶稣会解决我们生活的需要，就像在这一段圣经当中，耶稣解决了这个瘫子他的疾病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耶稣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罪需要得到赦免。这就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头，那个瘫子来了是要解决病的问题。耶稣跟他说什么呀？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当耶稣讲了这句话，有人不高兴了。文士不高兴。文士为什么不高兴呢？文士是什么人啊？文士是对旧约律法非常熟悉的，文士他们自己是专家，他们知道说在这个世界当中除了神以外谁可以赦罪呢？没有人是可以赦罪的。当耶稣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的时候，他们马上断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耶稣说了健忘的话。健忘是什么呢？健忘实际上是一个很重的罪，健忘就是说你脱离了你的本身的身份，你以下犯上，你做了你不应该做的事情，或者是你原本是个人，你做了神要做的事情，这就是健忘。你知道当耶稣在赦罪的时候，他反而被这些文士怎么样？定罪。文士为什么给他们定罪啊？文士说，我对律法是很熟悉的，我对旧约的规矩很熟悉的，你犯罪了。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件事情文士所忽略的。忽略什么呢？如果一个人他做了神该做的一件事情，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他是说了健忘的话，真的是有问题，他不该做这样的事情。那第二种可能呢？第二种可能就是神把权柄给他了，所以耶稣特别说，我本来不需要的，我就把他让瘫子起来就好了，但是我要做这件事情，要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耶稣是故意要做这件事情，而且耶稣所做的事情是说让这个瘫子起来吧，这个瘫子走了，这件事情是只有神才能做的一件事情，用这件事情来证明他的的确确有赦罪的权利。所以耶稣来不单单是解决我们疾病的问题，我们生活的需要的问题，耶稣来更重要的是解决我们罪得赦免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目标或者是我们的关注点这只是疾病得医治，只是生活的需要得到满足，而我们忽略了罪得赦免这样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中国有一句话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我们关注一个次重要的问题，不是说那些事情不重要，是重要的，关注了一个次重要的问题，却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你知道吗？我们的病得医治，生活的需要得到满足，包括这个瘫子他能够起来，所有的这一切只不过是我们在今世能得到的一些好处，而这一切其实最后，等到最后，每个人还会经历生老病死。你现在病好了，你还要经历同样的阶段。即使是拉撒路 从死里复活了，最后他怎么样啊？他还要死去。希伯来书9:27，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所关注的这些，可能只在今生对我们带来好处，但是跟永恒比起来，实在是太渺小。罪得赦免是关系到我们永恒的事情，关系到审判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这更应该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你知道吗？耶稣有能力可以医治我们的疾病，耶稣有能力可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任何的问题，就是耶稣有能力可以让这个瘫子起来行走，耶稣可以做这些事情。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耶稣面前，我们跟他祈求，请求他的帮助，耶稣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想请大家想一件事情，其实有更多的时候耶稣没有做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有更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求神你来帮助的时候，神好像没有做这件事情，没有按照我们的想要的来做这件事情。我相信神有他的用意。什么用意呢？神特意没有把我们在这个世代或者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所要求的东西给我们，是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在这个世界当中，让我们的把我们的眼光应该放到永恒。哪个更重要啊？显然是永恒更重要。我父亲年老的时候也是得了癌症。我跟每个人一样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会向神祈求，我也向神祈求，求神来医治他。他的癌症是应该是还没有什么可治的，他是胰腺癌。但是我跟我们当中的每个人一样子，在那个时候我都要向神祈求，神呐，你是有这个能力的，如果你可以的话，你来医治他的疾病。但是神没有让神迹奇事发生在他的身上。等到最后的时候，我真的是，我握着他的手，我看他的呼吸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等到他吐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有一种喜乐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当他吐了最后一口气，在那一个刹那当中，他进到永恒。在那一个刹那当中，他比我提前看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那一个刹那当中，他提前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对面看到他那个荣耀了。这就是在永恒当中所带给我们的盼望。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所得到的一切，跟那个极重无比要显现给我们的荣耀是没有办法比的。所以耶稣有时候他没有做我们期待他做的事情，其实耶稣要把我们的眼光改变，让我们看到永恒。耶稣没有一开始来医治这个瘫子，让他看到其实你生命当中最大的需要是罪得赦免，因为只有罪得赦免了，等到将来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的时候，你才可以真的是在神的面前可以站立得住。所以这是第一段圣经，这是文士。那第二段圣经，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 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在这里头，马太并没有讲太多他是怎么跟随耶稣的，他基本就一笔带过，就一句话。其实他用一句话简单的去讲，无非是为了下边这段故事呢做一个铺垫。他在讲到他啊，为什么他邀请这些人，为什么邀请这些人跟耶稣在一起啊，是因为啊他信主了，他先跟随耶稣了，所以呢他把这些人邀请过来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马太跟随耶稣这件事情，我们就会发现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马太所做的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决定。马太在当时的职业是什么？收税的。税吏收税的在当时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呀？肥差，非常有油水的。你想他的手里头是经管钱的。我不知道我们到这当中经管钱的有没有觉得是肥差啊，现在可能不太容易哈。在那个时候，经管钱的随便往口袋里就可以插一点嘛，对不对？那个或者是敲诈勒索的，你要交税，哎，税太多，我就，那你可以少交点。怎么可以少交点呢？好说好说。所以这个差事呢，对他来讲呢，可以给他带来不菲的收入。如果马太活在我们当中的，那他是我们下世的首富。他可以是说住着豪宅，开着豪车，每天都可以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但是就这样一个人，你知道他跟随了耶稣以后变成什么样子吗？我们上一章看到了跟随耶稣的人是什么样子的。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当他跟随耶稣，圣经讲得很简单，马太就跟随了耶稣。什么意思啊？所有的东西全都抛在后边了。你知道这个跟随跟其他的门徒跟随都是不一样的。彼得如果跟随耶稣了，有一天后悔了会怎么样？他可以重操旧业，回去继续打他的鱼，生活还可以没有问题。你知道马太跟随了耶稣，他有一天后悔了会怎么样？那个位置还在等他回来吗？他早就被人填上了，好多人都挤着要上去的。他真是回来之后没有回头路了。圣经讲到他就跟随了耶稣，他把他的一切都放下了。你可能会问，马太怎么可能会做到他可以把他的一切放下，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愿意去跟随耶稣呢？我相信他一定是看到了今世和永恒的差别。马太福音16:26，马太所写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马太是一个赚得全世界的人，但是他知道如果你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益处，全世界都是我的，最后你生命没了，没有益处。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赚得全世界的？笑的人我也不知道是说他赚了还是没赚。一个已经赚得了全世界的人跟生命比起来，哎呦，太不值得了。 如果你只赚了全世界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百万、千百万分之一、亿万分之一，跟那生命比起来，怎么样啊？值得吗？你赚了这么一点点，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我不是说让大家不工作啊，这千万要听好，该要工作还是要工作。神创造我们是让我们工作的，神造我们之后让我们去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神是让我们去工作的，不是让我们不工作。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呀？你去赚，你去挖空了心思，你把你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钱上边了，放在这个财富上边了，放在这些其实你是守不住的东西的上边了。谁可以把这些都能守得住？没有人可以守得住。这些守不住的东西，你花了多少的精力，花了多少的时间在上边啊？你可以问一个问题，值得吗？值得吗？真的值得吗？有一，圣经说，有一有十就当知足。你不需要为这些必朽坏的东西去劳力。我们生命是需要的，我们当然要去工作，但是你要注意你的优先次序。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那一天当耶稣呼召马太的时候，马太看到了今世和永恒的差别，他义无反顾的就把他的一切放下去跟随耶稣。当他跟随了耶稣以后，他马上就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了。马太之前是捞什么的？马太之前是捞钱的。他跟随了耶稣之后，他变成捞什么了？他开始捞人了。他开始把他的朋友都请到家里来，然后把耶稣请到家里来，让这些朋友也跟这个永恒连在一起。所以耶稣呢来了，跟他的朋友一起来坐席。但这件事情有些人看见不高兴了，法利赛人看见不高兴了。法利赛人说，你怎么跟税吏和罪人坐在一起？你知道吗？一起吃饭在那个时候比现在的吃饭更重要一些。那个时候吃饭，大家在一起吃饭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接纳，是一个完全的尊重，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法利赛人说，你怎么跟他们在一起啊？罪人我就不需要解释了，税吏我们刚才多多少少讲到了，税吏干的一些事情是见不得人的事情。税吏更有可能，因为他是收税的缘故，他可能会接触到外邦人，所以沾染污秽。在当时的社会，税吏是一个不洁的人，不洁净的人，所以在当时，税吏是跟罪人通常是捆在一起的，这些是一群肮脏的人。耶稣，你怎么跟这群脏人在一起的？换句话说，看我多干净啊，我离他们远一点。接着耶稣说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很浅显易懂的，我们谁去见医生的时候，医生说，你干什么来的？哎呦，我这最近有点闲，没啥事了，我来看看您。没有的，我们都是有需要的时候，然后我们去找医生。是啊，我这儿疼，我眼睛不太舒服，我耳朵好像听不见了，我这个有点嗓子有点哑，我发了烧了，我这腿麻了。我们都是有一些问题，然后去找医生的。耶稣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觉得你是好人，你不需要我。 如果你觉得你是义人，自以为义啊，是不需要我。法利赛人就是那些自己觉得自己是好人，法利赛人就是那些自以为义的人，他觉得我是不错的，那些人我离他远一点，你们也都要离他们远一点啊！这群人是有问题的，你要进到在这群人当中，你也是有问题的。耶稣进到这群人当中，耶稣是有问题的吗？耶稣进到这群人当中，耶稣会跟这一群人一样吗？耶稣进到这群人当中，他有没有说啊，你们这群人这问题不是问题？没有，问题还是问题。就好像是说一个刚才讲医生嘛，医生跟病人在一起，医生跟病人在一起，他是说病人这病不算病吗？他不会觉得这不会说这个病人不算病，所以我跟他在一起。一个医生跟病人在一起，也不是说哎，那我跟你的都犯一样的病吧，所以因为我们的病是一样，所以我们在一起了。不是的，医生的工作是说进到病人当中，是解决病人的问题。应该是路加福音19:10，耶稣说人子来是要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来是要拯救失丧的人，有一群人大家所看不起的人，一群人大家所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的人，这一群人是有需要的人，这一群人是需要耶稣的人，需要我去帮助他的人。所以耶稣要进到这群人当中。那耶稣的门徒呢？耶稣的门徒也要进到这群人当中，你不是要躲着这群人远远的。所以耶稣引用一句话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如果我们中文去理解的话，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呢，就是肯定了连续，否定了祭祀。但实际上在希伯来文的文法当中呢，不是这个意思。在希伯来的文法当中，不是而是的意思呢，是两个有一个优先次序。换句话说，祭祀这件事情不是完全否定了不要祭祀了，祭祀这件事情是对的，是要做的，但是有一个比它更重要的，就是一个连续的事情，是比它更重要的。什么是祭祀啊？如果拿到我们今天来讲，我们祭祀在做什么事情啊？祭祀我们可能说，圣经说要读经，我要读经；圣经要祷告，我祷告；圣经要聚会，我聚会；圣经要奉献，我要奉献；圣经说服侍，我要服侍，我就要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好不好？这些事情是好的，不是让你放弃的，你是要继续做的。但是你不要只是停留在这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连续。什么是连续呢？你进到那群有需要的人当中，你不是跟他保持距离，离他远远的。你进到这群人当中，你不是承认说这群人是没问题的，你也不是要跟这群人一样子，你进到这群人当中是什么？你是要帮助到他们的需要。神是要来做这件事情，是要帮助到他们的需要的事情。所以这一段讲到了耶稣要进到这群人当中，耶稣要帮助他们。所以对我们自己来讲，我想我们可能稍微有一点反思，有一点的反思就是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那么一个人，或者是那么一群人，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我要离他们远一点。你需要稍微想一想，如果在你的头脑当中有这么一群人让你想离他远远的， 你要看一下这段圣经，你要看一下这段圣经中法利赛人所做的事情，你要看这段圣经耶稣所做的事情。我盼望你有一点点的反省。耶稣要让你的不是离这群人远远的，耶稣也不是让你跟这群人完全是一样的来承认他们的问题，耶稣是要你进到这群人当中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了耶稣跟文士跟法利赛人观念上的一个冲突，下边呢是耶稣跟施洗约翰的门徒的一个观念的冲突。那是耶稣来见，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这里讲了一群人，约翰的门徒，应该确切的说应该叫施洗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的门徒在做一件什么事情？施洗约翰的门徒在拿他自己的经验说事儿。我们是进食了，然后呢不光拿他们自己的经验说事儿，还搬来了另外一群人。另外一群人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是说，遵守旧约律法的非常到位的一群人，法利赛人说，我们跟他们，你看我们做的多好，我们是常常的进食的，这你们怎么一点都不做呀？你知道进食在旧约当中只有一次是一个明确的命令，说你们要进食，只有一次。那一次呢是在赎罪日的时候，在赎罪日的时候，在旧约的律法当中，要全以色列的人都要进食，只有这一次要求人去进食，一年当中就那一天。然后后来慢慢慢慢的就会演化成人们会在其他的时间也来进食了，比如说在认罪悔改的时候，伤心哀痛的时候，甚至于求神的引导的时候也进食，是旧约里头也会讲到这些时候有进食。等到耶稣的时代，等到施洗约翰这个时候，已经发展到法利赛人一个礼拜进食两次的这种情形，所以已经把进食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在当时来讲，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讲，好像是说你进食越多你就越属灵。在那个时候，法利赛人和施洗约翰已经是从宗教的角度来讲是一个道德是一个楷模，是一个模范了。他们严格的遵守整个犹太人的传统当中用最严格的方式来要求自己，所以他们从别人的角度，从他们的角度啊，他们是站在高位的。但是耶稣的门徒或者是耶稣跟他们做的好像一个截然相反，他们是一个礼拜进食两次，耶稣的门徒根本都一点都不做。这你一个礼拜进食一次没关系，反正你达到不到我的标准没有关系嘛，但是你也不能一点都没有啊。所以他们就来到耶稣的面前，你听起来好像他在问耶稣，但是其实你再仔细品尝那个味道的话，其实会有一点责备，有一点指责的意思。因为如果问的话说，哎呀应该什么时候进食啊，这时候就问了嘛，对不对？但他说，我们和他们，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责备。耶稣很有意思，耶稣就给他们讲了一个场景，用一个结婚的场景，婚宴的场景来讲。在这个婚宴当中，耶稣是那个新郎，陪伴之人呢就是耶稣的门徒。当新郎跟陪伴人在一起的时候要哀痛吗？不需要哀痛，所以说呢不需要进食。但是当有一天新郎被 其实是叫被带走，直到耶稣将来要为我们的罪而死这一件事情，离开了这群门徒，那他们就要进食，他们就要哀痛了。换句话说，耶稣在告诉我们，进食这件事情没什么不好的，不是错的，但是你在进食的时间，或者是你进食的方式，或者是你进食的对象，如果用错了就有问题了。哀痛本身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你看你在什么时候哀痛。如果你在高兴的时候哀痛，或者是说你在应该高兴的时候哀痛，或者是说你在应该哀痛的时候高兴，怎么样啊？你的理解可能是有问题的。该着哀痛的时候你哀痛，该着高兴的时候你高兴，如果反过来，你的理解是会有问题。举个例子，什么时候应该哀痛啊？当我们犯罪远离神的时候，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需要哀痛，我们需要求神来赦免。什么时候该高兴啊？当我们去求神赦免，神真的是赦免了我们的罪，然后神我让我们再继续享受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啊？就是高兴的时候。如果你在犯罪上高兴，你在神跟你同在的时候你去哀痛，是不是就反了呀？所以你该着哀痛的时候哀痛，你该着高兴的时候高兴。施洗约翰的门徒或者法利赛人，他们犯了一个什么错误？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以为知道，他们以为从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传统，我们一直都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他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不知道在新的情况下该怎么样做，他们是一群墨守成规的人。他们把他们过去所做的把他们合理化，然后把它当成真理去实行。当耶稣来了给他们带来一个新的观念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所以耶稣在后边的时候特别讲了一句，用了两个比喻，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他用两个可以说是比喻，或者是象征，或者是图画，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我们现在还有谁在补衣服？笑的人是补还是不补呢？真的没有人补啊。我们有谁见过装酒的皮带，或者谁家里用皮带装酒？不光没有，连见都没见过，真的没见过。补衣服这事儿我还见过，我小时候总要补嘛，现在不补了。所以这两件事情拿到我们现在，让我们去理解，其实稍微有一点点困难。我们现在所穿的衣服，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所穿的衣服，到我们手上之前，都已经经过高温定型了。高温定型之后，你拿到洗衣机里去洗，出来的时候大小还是这样子，要不然的话，你就穿不进去了，全都是紧身衣了。所以呢，一个新布如果放在水里去洗的话，它会收缩的，会缩水的。但是旧的布呢，它已经缩过了，它不会收缩的。 所以新部跟旧的放在一起，它就会产生拉扯，因为在2000年前没有这个技术。所以这就为什么你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边，因为一拉扯就给扯破了。在那个时候用皮带装酒，旧皮带呢跟旧的布也是一样子的，旧的皮带已经没有伸缩性，没有延展性，已经定型了，陈旧的东西已经定型了。但是那个刚酿出来的酒呢，因为其实它还在发酵的过程当中，所以在还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一个气体，它会膨胀。如果把这个新酒装在已经定型的皮带当中的话呢，这个皮带就会被长破。但是新的皮带因为是新的，它还有一定弹性，有一定伸缩性，所以新酒装进去的时候就会没有问题，它两下就都会保全。所以耶稣在这里头用这两个图画所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要墨守陈规。如果你要墨守陈规的话，新的概念是进不来的。如果硬要把新的概念加进来的时候，你不光新的概念你没有得到，连那个旧的你都破坏掉。你知道吗？旧的不一定是不好的，大家请大家注意啊，旧的不一定是不好。前边耶稣在讲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所以旧的不一定是不好。为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出到野外去露营，到了晚上呢，我们会点上篝火。点上这个火之后呢，这个火给我们带来什么呀？可以照明，也可以给我们带来温暖。照明和温暖，这个篝火就起这样的作用。等到天一亮，太阳升起，有了一个新的光源，有了一个新的热源，请问到这个时候你还需要继续围着篝火吗？你不需要再继续围着篝火。篝火本身不是坏的，篝火本身是好的，篝火本身有它的功能在里边。但是等到新的一个更好的来的时候，你就不需要继续在那个旧的围着那个篝火去转了。所以耶稣所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你旧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不好的。像文士所理解的，除了神以外有谁能赦罪呢？没有问题。像法利赛人所想的，我们要保持圣洁，没有问题。像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要去进食，要与神亲近，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耶稣所带来的是一个更新的、更好的。如果你固守在旧有的东西当中，你没有办法接受到这个更新的、一个更好的。新酒一定要装在新皮带里。如果我们把这一章、这些人物放在一起，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些人物当中稍微可以给我们有一点的学习和提示。我把摊子放在摊子文士、法利赛人、施洗约翰的门徒放在这儿。摊子旧皮带，我特别打了一个括号，叫潜在的危险。我没有说摊子一定是这样子，但是做一个摊子，做一个人身体、人的生活有需要的一个人，一个潜在的危险，他就只注重今世，这是他潜在的危险。他看不到一个新的，对他来讲，新酒是什么呀？更重要的是罪得赦免。那你怎么要变成一个新的皮带呢？你要把你的眼光从今世挪到永恒，你就可以接受这个新酒到你的里边。文士呢？文士他的问题在哪里啊？文士他是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对律法都已经很熟了，我都知道了，你做这件事情你就犯了律法，我就给你定罪了。他去定罪去论断，以为自己都什么都知道了，这就是文士的问题。对他来讲，他所不知道的一件事情是神 丰富的智慧。保罗说他身在神丰富的智慧何其难测，你以为你都知道了吗？没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都知道神了。我们在我们还活着的日子，我们在不断的去认识神，不断对神有更新的认识，不断对神有更深的认识。所以对他们来讲，新皮带是什么呀？你要自己觉得不足啊，你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不要以为自己你什么都知道了，你要谦卑的去学习，谦卑的学习，让新的东西再进到你的里边，让对神的新的一认识，对神更深的认识能够进到你里边，然后来改变你的生命。对于法利赛人是什么呀？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呀？他们是一群骄傲自义的人，看我多好，洁身自好，那群人是有问题的人啊！我要离那群人远一点，我跟那群人我不能沾边的，我看着他我要绕着，我要躲着走的。对他们来讲，新旧是什么呀？他们没有看到人子来要拯救失丧的人，神来是要拯救那些有需要的人，神来是要拯救那些你觉得那些肮脏的、污秽的、有各种问题的人，神要救他们。对他们来讲，一个新的皮带是什么呀？你要谦卑，你要有个连续的心。对于施洗约翰的门徒来讲，他们问题是什么呀？前面讲到了，墨守陈规。我们一直做的这些事情，我老祖宗一直到现在做的事情，就应该这么做，不能有任何的改变。你有任何的改变，你是不对的。对他们来讲的新旧是什么呀？不是你揪在字面上，你要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说禁食啊，我就闭着眼睛，到的时间到了，他们是应该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二到了我要禁食，星期四到了我就禁食，我就做这件事情。为什么禁食啊？里边的意义是什么呀？如果你进食是为了跟神更亲近，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已经在这儿，你还需要再说，哎呦，我进食跟他更亲近吗？所以对他们来讲呢，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除了这些人以外呢，还有两个人可以对我们有所学习，一个是马太，我们签到了马太。马太虽然只讲了一句话，但是马太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呀？当耶稣的呼召来临的时候，你跟从我吧，他就义无反顾地来跟随了耶稣。为什么他义无反顾地跟随耶稣啊？我们怎么可以向他来学习义无反顾地跟随耶稣？如果我们看到了今世跟永恒的差别的话，如果我们看到了我们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是实在不划算的一件事情的话，是不是最近谁讲过一个吉姆·伊利亚特所讲的，一个人用不能守住的东西去换取不能失去的东西，这个人绝对不是个傻瓜。应该是诈尸在讲道的时候讲了，一个人拿他不能守住的东西去换取一个不应该失去的东西，他不是傻的。你用守不住的东西去换一个你不应该失去的东西，马太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其实当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他说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丢弃万事，他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万事跟基督比起来，为了要得着基督，万事我都可以放下，我可以义无反顾的来去跟随耶稣。保罗可以义无反顾的跟随耶稣。从耶稣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来是拯救罪人，不是拯救病人，不单单拯救人的病，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拯救罪人。那他给我们的榜样是说，让我们走进罪人，走进那些有需要的人。走进罪人并不表示我承认他的罪是不是罪， 也不表示我要跟他一样子，我是要把他从罪中拉出来。我们不是说自己竖个墙跟一群人离远离一群人。然后耶稣呢，耶稣在我们这段圣经当中，他是不断的在带来新酒的那一位，不断的带来新的概念，他的新的概念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挑战。他带来新的概念，带来挑战，对他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是一个敌对的结果。从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对耶稣的敌对已经开始了。接着慢慢往后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敌对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最后这个敌对把他送上十字架。耶稣并不因为他受到了敌对，他就把他要该讲的新的观念放在一边，他还要继续的去讲，因为这是人们需要的，人们需要的，他就要继续讲。那这些人怎么能够接受新酒呢？我们刚才讲了，新酒要装在新的皮袋里，这些人要成为新的皮袋，才能把新酒装进去。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耶稣是塑造新皮袋的那一位。如果只是你自己把你自己变成新皮袋，你没有这个能力，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耶稣有这个能力。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都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都是他的工作，神要在我们身上工作，让我们慢慢慢慢的成为他的样子。神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他要塑造新皮袋，但是不是神单方面的，神我们就坐在那等着神做，我们有我们要做的，我们要跟神配合，神是主要在做的，我们是按照他的引导，根据他的心意，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我们要做什么呢？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二节大家其实都是非常熟悉。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神要在我们的身上做那改变的工作，把我们塑造成一个新的皮带，神也要我们自己心意更新而变化，预备我们自己成为那个新的皮带，让新酒可以装到我们的里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是惊叹，神，你是那一位何等有智慧的神。神，你是那一位何等荣耀的神。真的，我们有时候以为我们自己知道很多，以为了解很多，但是就像保罗所说的，身在神丰富的智慧何其难测。我们有谁是有智慧，然后我们告诉神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那样子，神你自己都知道，你是一切智慧的源泉。真是愿意我们能够谦卑自己。保罗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的，照他所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真的是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不管是个摊子注重今世，不光是文士他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什么都知道了，或者是法利赛人洁身自好，离那些有问题的人远远，亦或是失去约翰的门徒墨守成规，愿这些人都成为我们的见解，让我们自己真的是可以谦卑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更多的来寻求你的心意。你的心意其实也都在圣经里头已经显明了， 你的心意就像耶稣一样，就走到那些有需要的人当中。你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些有需要的人正是你要帮助的人，这些有需要的人正是我们这些已经被你得救的人所应该去帮助的人。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谢谢主，谢谢你的救恩，谢谢你的引领，也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灵。你的圣灵要在我们里边做那更新的工作，让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生命可以一天一天的更新，让我们能够更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子，我们更能体会他的心肠，我们更能把圣经的真理完完全全的活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